我们读一下十四章，创世纪第十四章。我要多读一点，因为这一段是大家比较陌生的。第一节，当安拉非做示拿王，雅略做以拉撒王，基大老马做以兰王，提达做哥印王的时候，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比拉、俄摩拉王比沙、亚玛王赤纳、西扁王善以别和比拉王，比拉就是索尔，这五王都是在西顿谷会合，西顿谷就是沿海，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12年到13年就背叛了。14年，基大老马和同盟的王都来到亚特律加宁，杀败了利法因人，在哈麦杀败了苏西人，在沙维基列亭杀败了以米人，在何利人的希尔山杀败了何利人，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。他们回到安密巴，就是加底斯，杀败了亚玛利全地的人，以及住在哈喜顺他玛的亚摩利人。我们暂时读这么多。创世纪十四章啊，恐怕是亚伯拉罕一生里面这一章圣经是最不容易懂的。大家不知道为什么把它放在那里，所以我想我需要稍微解释一下，然后我们才能回到我们刚才的主题。因为我们叫14、15、16章是讲的因信做客。那么亚伯拉罕虽然是住在帐篷里面，但他们却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，是神所经营所建造。那么虽然等候，意思就是他是虽然没有，他是远远的看见，所以他远远看见了这一座城，然后欢喜迎接，所以他在那里等候。那么我们要问说，到底在这一段的记载里面，什么地方提起这件事，怎么能够解释这件事？所以我想我们先把这一段圣经稍微解释一下。那么这一段普通都是讲了四王跟五王的战争。那么这个四王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四个王呢，就是其中有一个王是示拿王，示拿王就是巴比伦王。那么这个四个王呢，是从约弗拉底和另外一头过来的，所以大家记得。五王呢，是靠近这个死海南端的那几个城，一共有五个王，每一个城有一个王。所以这个战争呢，是个跨区域性的战争，也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国际规模的战争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战争。那么这个四个王可以说是东方的诸王。你记不记得启示录里面，这个约弗拉底河干掉的时候，是为了东方的诸王在那里铺路的。那创世纪有这么一个跨区域的战争，启示录也有一个。那么启示录那个称它做哈米吉多人战争。不过如果你要想到圣经里面第一次大规模的是跨区域性的战争，那么就是这一次了。那为什么那些四王他们要过来呢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本来这个五个王啊，他们都是侍奉基大老马12年，到了13年背叛了，所以他们一回来就要对付他们，所以这就是四王跟五王的战争。那么为什么四王跟五王要战争？他们读圣经就是研究圣经人告诉我们说，有一个可能呢，就是因为死海啊常常有火，常常有地震，常常有火山爆发，所以一个地震以后呢，从这个板块移动的结果，所以从那个死海里面常常会有一些沥青会飘到海面上来。那些沥青呢，是谁最喜欢的？埃及最喜欢的，他们做木乃伊的时候啊，所以需要这些东西。所以呢，谁能够得着沥青的话呢，那么如果和这个埃及做生意的话，那么这个对国家来可以说带来很大的财富。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哈，严格说来呀，以色列刚好是在两强的中间，南边最强的是埃及，那么然后东边呢，就是这个东北边，那么那边最强的敌人呢，就是这些，要么是巴比伦的，要么是亚述了，要么是伊朗了，都是从那边过来。所以你看以色列的历史哈， 他总是像夹心饼干一样。如果这个亚述来侵略他们呢，他们就找埃及帮忙；埃及来侵略他们，就找亚述帮忙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从政治来讲，它是夹在两个中间。那么埃及当然带到非洲了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许多的这些势力，这个大的军队都是从什么？都是从亚洲那边过来的。所以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我们知道最后呢，这个他们就圣经告诉我们，四王跟五王呢就交战。四王就是这个就是从尤法拉底河那边过来的。那么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，这些的军队啊是个远征军，因为他们从老远过来，老远过来。那不光是远征军，这段圣经也告诉我们，他们是常胜军，就是他们一路打下来的。所以如果大家仔细来看呢，比方说第五节哈，你仔细来看，就都来到了亚特律加宁。亚特律加宁其实就是圣经中的这个所谓巴山的首都。你记不记得巴山王鄂有一个床，那个床是最大的床。那么这个在那一带呢，利发言就是巨人。那么这个就像这个圣经里面第六章所讲的那个拿非林，就是巨人利发言。但你看，虽然是巨人，他们把他打败了。那么考古学家告诉我们，这个附近的坟墓里面挖出来的那些骨头都是普通尺寸的，都是巨人啊。所以的的确确我们知道说，那么现在呢，这些远征军呢，他们一路上南，一路从尤法拉底河过来以后呢，然后就到了巴山，其实就是今天的戈兰高地叙利亚的南部那一带了。那么然后呢，就把那个城拿下来，亚特律加宁拿下来，就杀败了利法因人。然后在哈麦呢，就杀败了苏西人。你知道巴山下来就是基列山嘛，结果在那里也把这些人杀了。然后沙维基列亭其实已经到了这个尼泊山附近，已经到了死海附近。你看一路下来就到了，就杀败了以米人。那么合利人的希尔山就杀败了合利人，那已经到了以东了，已经过了死海，然后到了红海那一段。那么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。伊勒巴兰是什么？就是今天的以路或者以拉，就是那个波斯湾，那个就不是，就是红海湾的那个地方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啊，这个外约旦，你看这个远征军呢，是过了什么尤法拉底河，然后一路南下，你看见吗？然后呢，他经过加利利海，然后又经过死海，最后一直到红海。这条路可以说一路南下，如果没有算错的话，大概有1000公里。所以这个是远征军，这个不是普通，而且他是常胜军。他一路上打下来的通通是巨人，结果一个个拿下来了。那不光拿下来了，他打出一条路出来。所以他打出来那个军事大道，后来也成为贸易大道。那在圣经里面就是王道，王的道 ，King's Highway。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呢？后来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不是要借他们的王道走吗？说我们只要借鉴你，我们绝不怎样怎样。结果以东不肯，然后摩亚也不肯。那么神说你们不可以，你们只好绕道而行。所以以色列人漂流，以色列这你知道这个旷野42站的时候，他就绕过以东，结果只好走旷野的路了。那么摩亚也不敢碰，因为这个通通指着王的大道啊，就是这个大道谁打出来的，就是四个王打出来的，所以后来就变成军事要道，也变成商业大道。我们相信最后一次哈米吉顿战争，这条路也要被用的，这条路一定要被用的。所以呢，所以这条路呢，可以说是很有名王的大道。那么后来以色列人呢，过了什么？这个摩亚地到了亚摩利人境内，那么亚摩利人就不是兄弟了，就不是神说你不可以了，所以摩西就打出一条路来，他打出来那条路都是沿着王的大道，一直到什么？一直到巴山，一直到戈兰高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在圣经里面有两条很重要的大道，一条就是这条，还有一条呢，就是沿海大道。那么沿海大道也可以从大马色从那一直到埃及，所以两条路。那么这个两条路呢，是圣经里面很重要。比方说这个歌中之歌，不是你看有所罗门王不是从旷野上来，那个多半是执着什么？多半执着这个王的大道来说的。所以 大家这一点有一点印象就好了。那么等到最后打仗的结果，我们知道是谁败了呢？当然是武王打败了。武王打败了，结果因为谁？因为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罗德他不是一下子到索多玛俄摩拉，他良心不平安呢，他不能一下子去的，所以圣经说他渐渐挪移帐篷，直到索摩达俄摩拉。所以所有的人软弱失败，不是一夜之间就是这样，是慢慢慢慢的。所以最后我们知道说，结果他到了索多玛俄摩拉，结果我们知道是这一次战争里面，因为他们打败了，所以呢就把他们的人通通掳走了。那个时候圣经说罗马这个罗德正在哪里呢？正在索多玛。然后人家就把这个消息就告诉谁呢？就告诉亚伯拉罕。那么亚伯拉罕呢，他没有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会说，你看不是活该吗？这是你自己选的一条路嘛。但是呢，二话不说，这个亚伯拉罕呢，他实在是充满了爱。他虽然他的这个侄子对不起他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就刚好在这个曼利橡树那里，曼利橡树就是根本就是在希伯伦那一带嘛。所以呢，他就圣经说，亚伯拉罕听见他侄儿被掳去，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精壮丁318个人去追什么？追这几个军队。那不要忘记，现在亚伯拉罕碰的是什么？是常胜军，也是远征军。而且这个常胜军里面有4个王，第一个就是示拿王，就是巴比伦的王；以兰王就是今天的伊朗；那么哥印大概就是当时有一个很大的帝国叫麻利帝国，那就是那一代的。那么我们知道，这些根本都是最大最大的国家。他们来了，不光把他们制服了，而且他们远征军能够一路上南下，能够一路凯旋能够下来的。那你知道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想也不想啊，他实在太爱侄子了，爱罗德，所以他什么也不想，他家里面只有318个壮丁，就带着他呢就去追这些常胜军，而且追到什么地方呢？一直追到但，然后最后呢就把罗物就带回来。带回来以后呢，那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不会害怕的，因为刚刚那个时候他根本不害怕。但到了第15章啊，圣经说这事以后啊，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：“亚伯兰，你不要惧怕。”可见亚伯兰回过头去想啊，浑身发抖的。你知道那次根本就是用鸡蛋碰石头，318个人，你要对巴比伦，不要忘记巴比伦军队第一次出现，不要忘记就是这一次啊。所以表面上4王跟5王的战争，但是呢，结果他居然打了胜仗，而且呢，能把罗德要回来，这个对他来讲太稀奇了。结果他在回城的时候，到了耶路撒冷，他碰到一个撒冷王，他的名字叫他麦基洗德，你记得那个故事吗？结果是谁出来迎接他呢？就是撒冷王出来迎接他。那个故事我想你们应该很清楚的，就在他们见面的时候，你知道撒冷王怎么说？他说：“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。”这是那个解释。那这什么意思？表面上是4个王跟5个王的战争，亚伯拉罕打了胜仗，为什么撒冷王出来迎接他？所以严格说来，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巴比伦和耶路撒冷对峙就是这一次。那因为这个战争是巴比伦和耶路撒冷的对峙，结果你看见说表面上是4王5王，其实呢我们知道那是神和撒旦中间的一个征战。那因着亚伯拉罕不知不觉地站在神的这边，他不晓得他是站在耶路撒冷这边，他根本不认识麦基洗德嘛。但是麦基洗德指给他看说，神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。现在他才明白了，凭着他自己的热血，如果这次不是巴比伦跟耶路撒冷对峙的话，他根本不是对手。弟兄姊妹，他越想越不对，越想越不对。 表面上撒旦是撒旦是什么？撒旦是借着四个王远征，然后把索多玛拿下来。他要的是谁啊？他要的是罗德。他把罗德，如因为罗德从哪里来？罗德是从尤法拉底河那边过来的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一次被掳的话，罗德不就掳回去了吗？那罗德当初出来，亚伯拉罕有亮光，亚伯拉罕他得到启示，神荣耀神像的显现了。这个罗德没有看见的，罗德完全是借来的光，罗德完全是我的叔叔这么说，我也跟着做。所以很多基督徒他自己没有光，都是跟着走的。别人做礼拜，他跟着做礼拜；别人上教堂，跟着上教堂；别人十一奉献，跟着十一奉献。他自己里面根本不清楚的，他也跟着过来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这样的人最容易回去。他根本他当初出来就是跟着叔叔出来的嘛。有的人他受尽，因为他的儿在大陆、在台湾、在美国很多了，因为弟兄姊妹很照顾的大陆的朋友嘛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这个人情实在是他觉得不好意思的，所以好就受尽好了。所以他说我儿子呢就受尽了，受尽了，后来我就跟他洗个澡就下去也受尽了。所以你看看这个，难怪你看嘛，这些人就是罗德所代表。你说他看见没有？他也过了幼发拉底河，就跟着叔叔走就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没有亮光就是没有光，很清楚很清楚的。但是不要忘记哦，撒旦如果在背后，他要的严格说来不是罗德，他要的是亚伯拉罕。如果那次亚伯拉罕凭着血气之勇，他真的去追这个索多玛，去追这个罗德的话，真的上当了。那这一次凭着他的实力来讲，绝对不是鸡蛋碰石头嘛，凭着实力来讲一定被掳回去的嘛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明仇敌的诡计，你可以过约旦河，你可以过尤法拉底河，但是撒旦总是处心积虑的，一定要想尽各种办法。他知道说你爱罗德，你有天然的爱，你有侠义这样的爱。好了，他就利用亚伯拉罕的弱点。如果不是神站在耶路撒冷这一边的话，那一次真是不堪设想。那一次如果凭着亚伯拉罕自己的话，老早已经被掳回去了。所以他回过头想的时候，神告诉他说：“亚伯拉罕，你不要。”不过感谢主啊，他的心神还是纪念的。所以等到他追兵，圣经告诉我们追到什么地方啊？追到但，稀奇不稀奇？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啊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他南边从这个撒玛利亚，就是从示剑到伯特利到希伯伦到别示巴，他都走过了。你记不得纵横之地，但如果要整个的迦南地的话，一定要但到别示巴，别示巴到但。所以你看不知不觉的，你看见没有，结果呢他就走遍了整个的迦南地。所以在这里你看，神还是纪念人的心。虽然我们知道凭着亚伯拉罕自己这一次是非常非常危险，那弟兄姊妹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的眼睛开启了。表面上是四个王跟五个王，其实呢，在宇宙间两棵树，一个是知识上的树，一个是生命树，这是两个 stage 的，有两座城，一个是巴比伦，一个是耶路撒冷。等到巴比伦倾倒了，然后是耶路撒冷。你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才知道说，耶路撒冷和巴比伦对峙，巴比伦若不倾倒，耶路撒冷不能降下来。所以我们相信，就在那一次，亚伯拉罕的眼睛被开启了，他远处看见那座有根基的城，而且欢喜迎接。这叫做什么？这叫做信心。这里好几次讲的因着信，因着信，因着信。你去读亚伯拉罕的故事，他因信出去，什么意思？是冒险出去吗？不是的，因为主说了，主有话说了，他顺服了，这叫做信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我要向神要一只手表， 那这个手表下个礼拜三我才拿到，但是我祷告祷告，在这个礼拜天主的话临到我，我知道说主听了我的祷告。那么什么叫做信心的道路？信心道就是在我还没有看到我拿到表以前，已经有了主的话，我相信，我就开始赞美。那我从礼拜天到礼拜三那一段的路就是信心的道路。所以请记得，这就是亚伯拉罕所学的功课。他住在帐篷里面，他听见了主的话，他遇见了马祖萨拉，不是马祖萨，对不起，这个麦基洗，他遇见了麦基洗德。结果就是他从远处看见，这是属灵的眼睛看见了，他就欢喜迎接。所以你看见他们还没有得到，因为这是将来的，但是因为他有了主的话，结果他就因信不可。虽然住在帐篷里面，他却看见一座有根基的城，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神到底怎么经营怎么建造的呢？就在亚伯拉罕一生里面，就给我们看见神是怎么工作的。神是从谁开始工作呢？从亚伯拉罕身上开始工作。那等一等，我想我们就会清楚了。所以这一段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，到了第十五章，神就向他显现了。在这时以后，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拉罕说：“你看神的话真多，神的话很丰富，是不是？”实在是很丰富。你如果一直看神一直说话，亚伯拉罕一直的顺服，所以每一次的顺服就带来更多神的话，一定是这样的。然后呢，在异象中就对亚伯拉罕说：“亚伯拉罕，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”所以我们要知道啊，耶路撒冷是个赏赐，帐篷虽然住在帐篷里，但是他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等候那个大大的赏赐。然后亚伯兰说：“主耶和华，我既无子，你还赐我什么？”讲到赏赐，那么当然了，你知道他已经有神的话，神的话告诉他说：“这块地是你的，往东往西往，你起来纵横。”好了，现在他也走过了，南边到了别示巴，北边到了但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儿子在什么地方？后裔在什么？所以他说：“你能给我什么赏赐呢？”对于一个没有孩子的人，最大的赏赐就是儿子嘛。所以这个时候亚伯拉，这个时候他说：“我既无子，你还赐我什么？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。”所以如果要承受产业，我没有儿子，所以这就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。亚伯兰又说：“你没有儿子，你没有给我儿子，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。”这很清楚，意思就是说，你给我地可以，但是真正将来承受产业是谁呢？乃是以利以谢，乃是我家中的人。